好，那个在开之前啊，那个给各位讲一个小的消息啊，我们明年有一个这个保路行程的试验团啊，就第一次办嘛，因为我没有办过，那个条件比较苛刻啊，就是要两个两个的报名啊，一个方面不接受，然后呢要会英文啊，我们不翻译，平常不翻译，因为他当地导游不是我讲，是当地导游讲，不是我讲啊，所以我不会做翻译，因为太累了这样子。所以愿意去的我们可以去，8月27号到9月9号，明年8月27到9月9号，我们只收16个人，保路的土耳其保路行程 ，St. Paul Steps， 就是我们明天因为我们没有做过嘛，就明天第一次，我们就说叫试验团，就你要有个信心，就是不有准备，万一办得不好，不要说林成武不会办，因为我只是跟着去，我只想去走走看，要找人陪我去，帮我付这个机票跟那个，因为每15人有一张免费的票嘛，啊，对不对？所以我们会就是你看，总要开始，那这是最简单的开始的方式，就是我不能保证有什么服务，因为基本上我没去过，所以跟这个去圣地团不一样，所以那我们会愿意去的人会有个 interview 啊，要啊这个 interview， 8月27到9月9号，就是一个房间嘛，一个房间，彼此照顾，对，到九月九号就是。我这不用管，不用你们担心了，我自己照顾我自己，你们不用担心了，呵呵，担心我，因为我伴随我设条件嘛，很简单嘛，对不对？好，这就是基本上我们已经都弄好了，全程大概4星半以上的旅馆啊，就是跟圣地完全不同的操作方式，我们因为它都是废墟嘛。就是废墟，在饭店没什么特别的，就是我们大家都在旅馆里面平，因为晚上大家都自由时间，晚上逛街什么，所以说基本上就是两个的话比较安全一点点，好像嘛。就是我在就是除了这个，基本上我不会负什么责任的，几乎就是陪大家去一样。然后就是那先看看，因为我自己没有什么经验，没有去过，不了解嘛，就不能够做什么保证。那我就赶快去走一次，看以后有没有价值去真正带团去做一个这样的工作，去。还没公布，都没公布，反正就是土耳其嘛。从塔尔索，将来也不知道嘛，对不对？土耳其有概念吗？从塔尔索沿着这个土耳其的这个南岸，一直往东北、往西北走到伊斯坦堡。我们飞到伊斯坦堡以后呢，然后坐飞机横跨从西北到东南，到安提约基亚啊，安提约基亚那边开始，然后就一直坐车回去。有些时候会一天会坐车超过6小时、7小时，因为路程很，因为土耳其很大，没办法，这是我一直不太愿意就是冒险去办的原因，因为有些地方会可能一两天是一直在车上，啊，就跟一般的团没什么太大差别，因为土耳其地方大嘛。那我们所听过这些地方，这圣经地方，这个安提约基亚、塔尔索、这个克劳迪亚、Philadelphia、Pergamon 啊，或者是拉底特啊，或者是里特啊，或者是什么Rhodes 啊，这些城市 Troas 我们都会去 ，Troas 都会去。就是你读过这个中文大书的话，保罗行程里面在过他们称为那个小亚细亚境内，基本上我们要到，基本上不能保证全部，因为它有些地方不在路边的，大概就是沿着海岸线走，沿着土耳其的那个南边海岸到西边海岸，一直到这个。一到这个伊斯坦堡，我经过几个就是教会城，就是尼西亚很重要的那个大公会议的城市哦，我们会去那边看一下。那基本上就是很难讲是朝圣团了，比较讲是平调团，古迹平调团，我是觉得比较。那我们就是我们会要求，我们会给大家报名上课，我们会上这个，我们现在上的保路书信嘛，哈，加上这个中途大使，我们会有一些准备。那么一些读经的这样子，对，我现在就是至少是已经熟悉的人，我们不收我不认识的人，啊，临时版本就不收，就是说我就要 interview 看看这个长相合不合我的味道，开玩笑，就看自己能不能够这个知不知道我们的，因为对我而言呢，就我不太愿意，就是因为我是很没有安全感的，就是因为我完全没有去过，没有什么这个把握，所以说这个必须先讲清楚明白，不要到时候抱怨我啊，办那么烂。我本来就计划这么烂的，没办法，没有办法，当地导游，他们这个 对，我当然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就旅行社早不知道，我这都通没法保证，我只负责就是万一有需要可以给大家补充一些圣经跟教会历史的部分。他们当地，他们当然就当他们对我们去当做观光团了、啊，他们就他们当我们就当观光客了。啊，这是好，就我现在去圣地比较，他们拿我们当观光客的，只是我们知道我们的是朝圣团，好不好？所以各位听见就是表示各位就是有这个优先权，就是那么从这一个，这个我希望是越熟的朋友越好，我希望就是从这个明年这场8月27号我们出发，大概傍晚就出发，然后到那边是8月28号清晨到伊斯坦布尔，然后坐飞机到这个。靠近安提约基亚的这个城市，名字不太记得，因为名字都不熟，没去过。然后从那边以后呢，再坐游览车开始一路往回坐，基本上就是比较是那个好的旅馆呐、啊，好颜色。这个费用大概目前这个航空公司的报价也是很贵的，大概机票因为有一份内陆票嘛，啊，真的从台北、香港到伊斯坦布尔来回，加上内陆一段，大概也要到45000左右。45000，那么主教团他们为神父们办呢，他们是比我们少两天吧，少两天他们是97000，那我估计大概我们100000应该可以下得来，就是这一团因为是试验团就不赚钱，谢谢各位陪我玩，不赚钱，不会拿这个来补助我们，不会拿这个来弥补我们办公室经费，那办公室经费靠圣地团来补助就好，弥补就好。好，我们开始上课吧，希望各位做这个可以赶快来问一问怎么样。我们就是基本上只有16个名额，我们不会多收的。我希望在那个，我希望在春节前可以把那个团稳定下来。我们有几个会从那个达拉斯去，就是他们已经有5到8个人，就他们去了8人，就是其实那边那些团他们有，他们有人去过，跟我讲一些资讯，大家看觉得蛮有趣的，可以试试看。好，我们开始这个。格林多前书，我们最后两章了，对不对？现在是第15章。那这一章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章啊。那么谈到我们信仰的根基、复活的问题，我们在练这个传统的信经的时候啊，最后一个啊，这个我信肉身之复活，我信长生嘛，啊，对不对？我信这个。肉身的复活是我们基督信仰里面非常重要的信仰，虽然我们在一般的生活表达上不是很清楚，当然这个我没有人知道这个肉身复活后什么样子，也没有人看过，没有人有经验，目前活着的人都没有经验，我们是靠信仰啊来体验。那么有人就是大概开始提出了一些问题，大概不是直接的向保罗提问题，总是在言谈当中，在彼此的这个交谈啊，这个消息的流通当中，保罗就发现有人开始怀疑啊，格林多教会的人开始怀疑这么一个基本的信仰，那保罗就开始提出这个教导。那我们先看一下，我先读这一章，这章很长，先读一遍，可以发现那他的那个写作的顺序，我们一开始很难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他是先把这个基本信仰肯定讲好以后，才会去回忆，为什么他讲的东西？因为有人提的问题，然后说这些人是糊涂的，他开始给一些解释的。好，格前15章，弟兄们，我愿意你们认清我们先前给你们所传报的福音，这福音你们已接受了，而且在其上站稳了。假使你们照我给你们所传报的话持守了福音，就必因这福音得救，否则你们就白白的信了。我当日把我所领受而又传授给你们的，其中首要的是基督照经上记载的为我们的罪死了，被埋葬了，且照经上记载的第三天被复活了，并且显现给客法，以后显现给那12位，此后又一同显现给500多弟兄，其中多半到现在还活着，有些已经死了，随后显现给雅各伯，以后显现给宗徒，最后也显现了给我这个像流产儿的人。我原是宗徒中最小的一个，不配称为宗徒，因为我迫害过天主的教会，然而因天主的恩宠， 我成为今日的我。天主赐给我的恩宠没有落空，我比他们众人更劳碌。其实不是我，而是天主的恩宠协同我。总之，不拘是我或是他们，我们都这样传了，你们也都这样信了。我们既然传报了基督已由死者中复活了，怎么你们中还有人说死人复活是没有的事呢？假如死人复活是没有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假如基督没有复活，那么我们的宣讲便是空的，你们的信仰也是空的。此外，如果死人真不复活，我们还被视为天主的假证人，因为我们相反天主作证，说天主使基督复活了，其实并没有使他复活。因为如果死人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仰便是假的，你们还是在罪恶中。那么那些在基督内死了的人就丧亡了。如果我们在今生只寄望于基督，我们就是众人中最可怜的了。但是基督从死者中实在复活了，做了死者的出果。因为死亡既因一人而来，死者的复活也因一人而来。就如亚当内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内众人都将要复活。不过个人要依照自己的次第，首先是为出果的基督，然后是在基督再来时属于基督的人，再后才是结局。那时基督将毁灭一切率领者、一切掌权者和大能者，把自己的王权交于天主父。因为基督必须为王，直到把一切仇敌屈服在他的脚下。最后被毁灭的仇敌便是死亡，因为天主使万物都屈服在他的脚下。既然说万物都已屈服了，显然那使万物屈服于他的不在其内。万物都屈服于他以后，使自己也要屈服于那使万物屈服于自己的父，好叫天主成为万物之中的万有。不然那些代替死人受洗的是做什么呢？如果死人总不复活，为什么还要代替他们受洗呢？我们又为什么时时冒险呢？弟兄们，我指着我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内对你们所有的荣耀启示说，我是天天冒死的。我若只凭人的动机，当日在厄弗所与野兽搏斗为我有什么益处呢？如果死人不复活，我们吃喝吧，明天就要死了。你们不可为人所误，交结恶友必败坏善行。你们当彻底醒悟，别再犯罪了。你们中有些人实在不认识天主了。我说这话是为叫你们羞愧。可是有人要说，死人将怎样复活呢？他们将带着什么样的身体回来呢？糊涂人啊，你们所播的种子若不先死了，绝不得生出来。并且你们所播种的并不是那将要出生的形体，而是一颗赤裸的籽粒，譬如一颗麦粒或者别的种粒。但天主随自己的心意给他一个形体，使每个种子各有各的本体。不是所有的肉体都是同样的肉体，人体是一样，兽体又是一样，鸟体另是一样，鱼体却又另是一样。还有天上的物体和地上的物体，天上物体的华丽是一样，地上物体的华丽又是一样。太阳的光辉是一样，月亮的光辉又是一样，星辰的光辉另是一样，并且星辰与星辰的光辉又有分别。死人的复活也是这样，播种的是可朽坏的，复活起来的是不可朽坏的。播种的是可羞辱的，复活起来的是光荣的。播种的是软弱的，复活起来是强健的。播种的是属生灵的，复活起来的是属神的身体。 既有属生灵的身体，也就有属神的身体。经上也这样记载说，第一个人亚当成了生灵，最后的亚当成了使人生活的神。但属神的不是在先，而是属生灵的，然后才是属神的。第一个人出于地，属于土，第二个人出于天。那属于土的怎样，凡属于土的也怎样，那属于天上的怎样，凡属于天上的也怎样。我们怎样带了那属于土的肖像，也要怎样带那属于天上的肖像。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肉和血不能承受天主的国，可朽坏的也不能承受不可朽坏的。看，我告诉你们一件奥秘的事，我们众人不全死亡，但我们众人却全要改变。这是在顷刻眨眼之间，在末次吹号筒时发生的。的确，号筒一响，死人必要复活，成为不朽的，我们也必要改变。因为这可朽坏的必须穿上不可朽坏的，这可死的必须穿上不可死的。几时这可朽坏的穿上了不可朽坏的，这可死的穿上了不可死的，那时就要应验经上所记载的这句话，在胜利中死亡被吞灭了。死亡，你的胜利在哪里？死亡，你的刺在哪里？死亡的刺就是罪过，罪过的诠释就是法律。感谢天主赐给了我们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获得的胜利。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要坚定不移，在主的工程上该时常发奋勉励，因为你们知道你们的勤劳在主内绝不会落空。好，这个相当长的一段经文啊，那么谈到死人复活的问题。第一开始他先强调这个我们的复活的信仰，一到十一节，然后十二节说出了为什么他前面谈这个问题。因为有人说死人复活是没有的事。那么如果我们前面啊一到十一节所说的肯定大家相信的话，那么现在有人把这一个复活否定的话，如果人没有复活的，那么耶稣就没有复活。为什么？耶稣是人呢？所以说，如果说人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就是否定了前面的信仰肯定，耶稣复活了。如果耶稣复活不是真的，那我们所说天主使他复活也不是真的，那就是基本上我们所讲的一切都是假的，包含我们整个的还这么讲，基本上我们就是什么相反天主啊，做的是最大的一个假见证，这是有问题的第一个。然后呢，他说那么这些可能性呢都不存在，因为二十节但是呢基督真的复活了，实在复活了。这样那谈了以后复活后的情境怎么样，那这些反对者再有一个问题说，好，如果你说死人被复活会复活，你告诉我复活后长什么样子。保罗说糊涂人啊，糊涂人啊，其实保罗也很糊涂，讲实在的，你读这个三十五节以后他什么也没讲，其实他也不，这当他没办法讲，他在信仰内去想复活后是远远超过我们今天的生命经验的啊。他在信仰内肯定，这当然是在信仰内才能够谈的事情，如果是没有信仰的话都不谈了。那用的是一个最简单的生命的经验，用种子当比喻，那么种子为什么会长？种子先要死掉啊。我们说一个树，简单的那个用耶稣曾讲过的话，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然只是一粒啊，那么如果落在地里死了才会结出许多子粒来啊。这你们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大概这个故事来讲，然后就会说那我们呢都要复活吗？啊，不，有些人是不需要复活，有些人还没有死就来了，那这些是转变啊，这些不是转变呢，是等于复活一样，就穿上一个完全的不朽，穿上这个复活后的结果，这个意思。但整章我们大概可以这么这个逻辑，我们一一的看它的细节，我们今天大概讲不完，不过没关系，一步一步来。因为前面这一大段非常重要，一到十一节是真的我们信仰的核心了。那么 这一到十一节里面啊，第一节到第三节当然是一个简单的引言嘛，然后第十一节呢就是这一段的结语，那么像是一个括号一样，那么基本的内容在这个中间啊，从这个第三节到第十节里面，那第三节到第四节是一个耶稣基督复活事件的描述，然后第五节到第八节是有很多复活的见证人。为什么说复活的见证人？因为他们看见耶稣显现，那成为了耶稣的见证人。那最后呢，是最后一个见证人是保禄，保禄是复活最后的一个见证人，第八节到第十节。当然这故事虽然是非常的短的经文里面，但密集的背了非常多的那个信仰在内涵在里面。我们看一开始他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认清我先前给你们所传报的福音。我们知道问题其实在十二节才出现问题的原因嘛，啊，对不对？因为有人说不信的话，先跟大家提醒一下，先回忆一下我们所听过的福音。那注意到这第一节到第三节前面半段这么短短的两节半的经文里面，这福音这个字出现了四次，啊，我给你们传的福音，福音你们接受了，而且上面站稳了，然后呢，如果你们按照我传的福音遵守了，你们就因这个福音而得救。我们当然都已经习惯了，这个福音并不是我们所谓的四部福音书，啊，因为保禄写这个书信的时候，福音书还早得很呢，啊，至少再过的大概二十多年才会出现这个马尔谷福音，十五二十年之间才出现马尔谷福音。那这个福音当然是最简单的初期教会所宣讲的信仰内涵，啊，天主在耶稣基督身上对人所行的这个救援工程，我们简单可以这么说。那保罗说这个福音呢是他传下来的，那他怎么传呢？就是他先领受，他跟谁领受呢？他没有说。很奇怪啊，在犹太的传统里面啊，他们很在乎传统啊，非常在乎的一代一代代代相传下去的。我们读过这一个出谷记的故事，对不对？每一年吃月节晚餐的时候，家中的最小朋友要问爸爸，问长辈，为什么这吃这么晚饭？爸爸要说故事。什么故事呢？梅瑟带百姓离开埃及的故事。那么代代相传以后，包含这个梅瑟在路上得到天主给的十句话，那整个信仰传统的这些故事呢，在犹太的信仰学校里面，靠军师、靠法利赛人、靠拉比代代的传下来。那他们所学的就是根据师父学，把师父所教的尽一切可能记下来。那每一次讲话说，我师父说过，我师父是谁，要讲出名字来才看这个师父是不是可靠的啊，这样子。那现在这个保禄呢，他基本上在这个传统里面说，我是领受的，有人给他的。那么谁呢？他没有说。那我们当然从这个经文来推，那应该是他自己要讲的是他从耶稣基督直接得来的，啊，没有经过任何人。就他在别的书信里面好几次讲，我保禄啊，蒙召做童仆的，亲自被天主所召的。当然他所谈的是大马士革事件，我们非常熟悉的。我们等一下要看这个，等一下在下面的第八节里面、第七节内容里面就会出现这个暗示这一个大马士革事件。所以他很清楚，那么这个福音呢是耶稣基督亲自给他的。那他现在呢原原本本的传递下来给这个信仰团体。这个福音是什么呢？其中最重要的，当然说福音内容非常的丰富，那么最重要的、最精简的方式来描写的是，基督按照经上记载的，为我们的罪死了，被埋葬了，然后按照经上记载，第三天被复活了，而且显现给客房。这个被字啊，是本来含在里面的，外文是用被动词，就把它加进去，这样方便各位懂的啊。我们的翻译不算错，因为中文本来很少用被动的表达方式。我们翻译不算错，我只会帮各位懂啊。那这边就是一共四个动词：死、埋葬、复活、显现啊。耶稣呢死了，他真的死了吗？真的。为什么说？因为他被埋葬了。这埋葬是肯定这个死亡啊，强调的是他复活了。他真的复活了吗？真的，因为有人看见他显现了。所以这两组动词各自表达之前前面表达他的死亡，后面表达他的复活， 然后死亡跟复活怎么发生的呢？都是按照经上记载的。什么经？当然是犹太圣经了。那犹太圣经是什么呢？是天主一再给予百姓的许诺嘛，所以天主的许诺实现了。按照经上记载，那他为什么死呢？为我们的罪而死。当然这个死亡就是有意义在于救援，为了我们而死，为了把我们从罪恶的奴役当中拯救出来。你看到这个非常短的 一句话啊，两次强调按照经上记载的，然后呢耶稣为了我们的罪死亡呢被埋葬了，然后呢按照经上记载被天主复活了显现，用被动事实，因为有一个背后的主动、啊、那么那个主动者为了不直接的称呼神的名字，用被动的语态讲，上礼拜跟各位说过了哈，这个神学性的被动式，这是一个非常宗教性在犹太传统也非常普遍的一个表达方式。这个经简的话，基督按照经上所记载的，为我们的罪死了，被埋葬了，而且照经上记载，第三天被复活了，显现给客法。那这个呢，基本上我们说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了、啊。我目前所有的基督传统当中最古老的一个信仰格式，大概就是这个了。我们一般称它为原始信经啊，最核心的、最古老的。那有趣的是，第三天啊，第三天被为什么第三天呢？我们常讲耶稣第三天死后三天复活，对不对？我们讲习惯了，我们常常去想他。耶稣死后真的是第三天复活吗？没人知道，也没人看见，没人看见，我们是不知道时间的。我们看见的是复活的结果，我们知道最晚是第三天，又要吹毛求疵讲，对不对？第三天开始有人发现他复活，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死亡的时候星期五晚上安息日开始了，第一天星期六是安息日，第二天星期六晚上安息日落之后，安息日结束，本来可以行动，因为晚上的不方便，所以没人出来。那么星期天的早上，第三天早上，人们来了，为了要给耶稣敷抹，对不对？那发现坟墓空了，发现有天使说耶稣复活了，人们只发现是结果，没有发现，不知道那个当时到底怎么样起来，怎么发生的。当然我们知道在传统我们练信经的，耶稣那三天里面很忙得很啊，然后到阴府里发现叫回来，忙得很、啊、对不对？但你说那他还到底复活了没有啊？这当然很难谈，对不对？我最紧张，我们说基本上大概第一个我们肯定了，那么我们很难想象耶稣躺在坟墓里三天死在那边，很难想象。大概就是最简单说，耶稣他一死亡就复活了，只是复活没人看见。我们可以换一句话来问了哈，我们知道耶稣复活显现，对不对？他显现好几次，对不对？但是显现跟显现之间，他在哪里？绝对不是在大祭司座干，不会的了。当然在天上啊，跟天主在一起、啊。所以他就是基本上他要需要显现就来了。我们刚才练过，对不对？这个复活身体是什么？是这个不朽坏的，是什么强健的？什么是什么快速的？我们从小背过要理问答嘛，就是神光、神速、神透、神健，何况是天主本身呢、啊？所以我们很难想象他是在那个第三天。那个三怎么来的呢？除了这个安息日的关系以外，另外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经文，在这个欧瑟亚先知书里面，请你们看一下欧瑟亚先知书第六章，好吗？欧瑟亚先知书第六章，我今天自己也没带圣经来，谁可以练一下吗？第六章第一节开始练一下，有圣经大概练一下好吗？好，来，谢谢啊。三亚是我们兴起嘛，就 raise up， 本来是复活是同个动词， 一样的啊。这就是大家想说，在这个根据这个欧塞亚所做这个古老的预言呢，那么第三天是天主介入的日子。当然我们知道，在耶稣那个时代，他们的时间空间观念，他们所能够做的一些想象，比我们今天他们要具体的多。他们一定是认为第三天复活了，我们今天才会去大胆的猜，真的第三天吗？你觉得不是问题，他们都是毫不疑问，他们的确是第三天，他们来了，他们看了坟墓空了，然后有天使，那说后来有人说，哎，我们看见主显现这样子。那无论如何，我们要跟大家强调的这几句话，大家真的可以把它背下来啊。这个基督照经上记载的，为我们的罪死了，被埋葬了，而且照经上记载的，第三天复活了，而且显现了，这是最最原始的信仰格式。然后他说，显现给谁呢？首先给克法，克法是伯多禄。大家都明白不多禄，那当然我们可以知道，那么这个在初期教会很早，伯多禄的特殊地位大概就被接受了，被教会普遍接受。第一个，那耶稣复活后显现给克法，你们大概知道那个另外一个很美丽的传统，耶稣复活后第一个显现给自己的母亲，大家听过吗？啊，对不对？但这是圣经以外的传统，不是一个圣经内的。圣经内的这些记载，第一个，那么显现给克法，当然你就知道，如果你读了别的作品的话，你读了若望福音，它是耶稣显现什么？一群人在一起，耶稣穿墙而入，当然吓得半死，是吧？这个是不同的传统了、啊。但是这边讲的是克法，大概表达的是说已经很肯定，那么伯多禄的地位非常的特殊。然后呢，是给到十二位，给到十二位。我们当然这边就是简单的接受就好了，是初期教会里面最早所尊敬的耶稣的宗徒们。然后呢，一同显现给五百多弟兄，五百多个人就很难想象了，整个场面呢、啊，这并不是什么格里汉布道大会啊，不是，也不是我们的什么那个创意服装，都不是、啊。那什么情况也很难想象，因为耶稣在生命的末刻，在十字架的时候呢，他的门徒到哪去了？跑光了，这跑光了，对不对？那以前没有网络啊，我们可以传耶稣复活大早上来没有啊？以前需要一个一个去讲啊，对不对？耶稣必须一步一脚印的一个个显现出来啊。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五百多个弟兄啊，都能看见，一定是个非常长的过程，很长的过程。我们稍微这个大方的说一年好了，好不好？一年，不算太过分了。一年时间好歹也要几个月，为什么我要这么讲呢？我们知道这个有另外一个传统是中途大使徒，对不对？耶稣死亡后复活显现在几天之内，十天嘛、啊、这是我跟大家讲，常跟说说的是路加传统，我觉得是保禄传统、啊、不同的问题啊。二者呢都对啊，因为他们讲的东西并不是那个确定的数字是重点，不是的，要明白他讲什么东西，我们才会解释他在讲什么东西。我们在这边五百多位这么多，然后呢有些啊多半到现在还活着，什么意思？你不信就问一问，还找得到，满街都是见证人，这意思大家都知道啊，哪些人看过耶稣复活，一定会开心的开始不断的传扬这一个与耶稣与复活的主相遇的经验，这个是不会隐瞒的。你问吧，如果嫌我的话不对，你就问吧。我所讲的是公开的事实，没什么好质疑的。然后呢，有一些已经死了，这个也很正常。对不对？有些人去世，这根本就不用什么太疑惑。当然呢，我们可以说保罗这边已经暗含着，那这些死亡的人当然是带着要复活的希望而死，而他们看见了复活的主显现，又更增强他们对于复活的渴望，这已经是暗中在先答复了一些问题。好，然后呢，第七节说，随后显现给雅各伯，当然是那个主的兄弟了，雅各伯。然后呢，显现给众位宗徒，又是一个麻烦的地方了。众位宗徒又跟着一个十二人，好像有点冲突啊。那么十二人是宗徒，再一次说是路加传统。宗徒本来就是使徒了，被派遣的使者。那么基督教翻译使徒其实是比较好的翻译方式，Apostle 就是基本上。 是被派遣做使者的人啊，叫做使徒比较好的。好，有众位宗徒们，然后第八节关键，最后也显现了给我这个像流产儿的人。流产儿还活着蛮奇怪的，是不是啊？当然，就是一个翻译上，我觉得是一个不太美的翻译，其实就是一个怎么讲悲惨的孩子了，一个 misfortune 这样这么讲，一个灾难儿，这样讲好了，就是生下来就这个爹不疼娘不爱的味道。当然他也不是个意思，是很惨的。为什么很惨呢？你就这么想，有很多种角度可以想。可能保罗他自认为他很惨，因为他这么多时间在悔改之前，他就是完全不懂天主。他自以为一生的学习天主的教导，学习法律，其实没有真正懂天主，浪费了那么多时间。他甚至迫害过基督的教会，我真是悲惨啊！哦，好惨！我现在才稍微这个好像得到一点福音，开始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你可以换个角度看说，他现在其实过得很惨，但他悔改以后开始传福音，那他好像在众多本来的犹太传统人的眼光里，他背叛了祖传的信仰。开始他你看他到处受人的被追杀，石头打，被绑啊，被丢到海里面啊，船烂啊，塞了一大堆，经验一大堆，好惨，无论怎么看他都很惨。可以这么说，他在哪当然他是这边还另外一个谦虚讲法，我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人。然后但是呢，重点是最后什么意思呢？在他以后没有了。不然什么叫最后呢？这边我们要按字面懂，最后他显现给了我，那么在我以后呢，当然是没有别人了。这个最后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这个耶稣的显现没有一个结束，没有一个确定的结束的时间，那么任何人可以说 我看见的时候，昨晚上耶稣跟我讲话，一起赏月。你可以讲，你不能制止别人讲，真的教会不，这个是不，教会说在这一个事件之后呢，那么耶稣的显现就结束了。我们关于耶稣基督的传统要能够固定下来，否则一直变那完蛋了，就是我们永远没有一个确定的一个基督信仰的稳固的基础。我常常开玩笑说，如果说耶稣继续显现的话，我们新约大概不止27本书，27本都读不完，对不对？再读几本怎么得了？我也受不了了，我也受不了了，那不行的。但是基本上呢，教会的话来说，就是说，在这个事件之后，公开的启示就结束了。用教会的话，就是那么耶稣升天之后，公开的启示就结束了。从今以后，再没有什么公开的启示，有的呢，只有教会在生活的信仰团体当中，在圣神的感动之下，对这个公开启示不断深入的领悟啊，对于启示的领悟一直可以在时间空间里面继续的发展，继续的加深加广啊，越来认识越清，越认识越清，越认识越多啊，越认识越丰富，这个我们可以讲的。这个说保罗讲了，他很清楚讲最后显现给他是最后一位得到耶稣显现的人，他所谈的事件当然是大马士革事件。路加传统所写的耶稣升天故事其实是一样的目的，耶稣复活后40天跟他的门徒们一起来往，显现给他们，鼓励他们，叫他们留在耶路撒冷等候来自高天的能力，等候圣神的降临。然后呢，在他们的众目观望之下，耶稣升了天，再没有下来过。再没有，什么也是一样的啊。耶稣升天后，没人可以再说我看见过耶稣，不可以再讲。当然，这个我们今天说公开的，公开的，一强调的公开这个字，我们没有否定过任何一个私下的。但私下的呢，我们就私人性的启示，我们不在这边讨论的范围之内。当然教会也是没办法禁止，谁能够禁止耶稣呢？谁能够禁止天主呢？ 天主按他的心要做任何事都可以，但是教会的信仰里面，教会的生活的传统里面，我们说耶稣的公开启示结束以后的一些，那谁看见什么东西怎么样，好吧，那我们怎么定在这个人是不是真正得到耶稣的启示呢？其实也不难嘛，就是看看他事后的表现，看看那个结果有没有结出好的果子来。至于我们要不要相信，那个教会没有任何的规定，愿意相信很好啊，不愿意相信没关系，不会影响各位进天国的，放心吧。啊，这个是要能够分啊，所以我们有那么多这些所谓的私人启示性的作品，不论是艾曼丽修女啊，还是什么这个慈悲串经的、啊、那个 Faustina 修女啊，或者是什么这个什么东西啊，这个我见我闻的福音呐、啊，慈母心声啊，各式各样东西啊，这个千百种、啊、都可以。但如果他们之间因此而有那个很好的这个基督信仰的生命表达出来，都是值得称许的。但如果你不喜欢没有关系，那我们觉得说在这个情况里面呢，基本上教会公开所宣布的，教会公开所肯定的，应该占有最高的地位。翻来覆去一句话，各位要读经，好不好？这是要读圣经。我们除此之外没有写成文字的公开启示，没有，是这个。那个是教会在生活的圣神带领之下公开定端的，没有什么好怀疑的。别的呢，你可以去质疑什么？这个是，所以你可以明白这为什么那么强调啊？这保罗说他最后一个明白为什么弥迦那么强调耶稣升天。就我跟各位大家提问，你想想看嘛，耶稣升天的故事，如果是客观的要那样子发生的话，你很难想象为什么只留下一个版本，只有路加有描写，初期教会没有任何第二个故事讲耶稣升天的故事。圣神降临多么轰动的故事，多少人在那边啊，全耶路撒冷都来了，接着就有3000人受了洗，那么多人传递东西，那么多人认识词，那么多人高级的知识的本领，他们都不写故事下来吗？我们只有录下的一个单一的一个传统下来，没有别的东西，更不可想象。有这么样的一个生活经验的人，大家谁都想写稿子，投稿嘛，对不对？投一下这个天主教周报，对不对？不错，对不对？你知道这个是你，如果你真的去稍微用点理性去想想他那个事，知道我不是说那个事情是假的，不是啊，我是说。圣神降临，耶稣升天，这个故事要去问这个作者描写这个故事要传达什么东西，他要传达的那个是我们讲的圣经真理，救恩真理，而不是他外在描写的方式啊。这里稍微要能够分，因为一直把这个东西按字面懂的话，我们很难讲下去啊。这个是一个非常的清楚的一个内容，我跟大家说的。这边是保罗讲的他最后一个好，然后呢他开始讲说19节，他讲完他是自己的情况，我原是宗徒中最小的一个，我不配称为宗徒，因为呢我迫害过天主的教会。那他说他是宗徒，但是呢宗徒中他是属于最小的，因为他的过去的经验是真的很不堪，他迫害过，这是公开的，大家都知道事实。但是呢因着天主的恩宠，我成为今日的我，天主赐给我的恩宠没有落空，我比他们众人更劳碌，不是我，而是天主的恩宠协同我。这边保罗在讲什么东西啊？他首先说他看见过耶稣显现给他，那你说我怎么知道？随便你讲嘛，那是主观的证据嘛，对不对？你看过，你说谁当时谁跟你一起看过的？当时耶稣显现给你旁边有谁，你讲一讲吧，对不对？证明他不谈这东西啊。啊，这个主观的证据的确是无法验证，但我们刚刚说过了，有这个客观的，他下面讲的东西，他里面大家都知道，我过去是迫害天主的，迫害天主教会的，我现在呢彻底的悔改，天主的恩宠在我身上没有落空。这句话格林多教会非常清楚，因为这个教会就是保禄建立的，就是天主透过保禄所展现的恩宠，就是天主在保禄身上的恩宠所结出的果实。 我们记得前面第九章保罗说的话吗？纵然我对别人而言我不是宗主，对你们我总是，因为你们是我建立的，很清楚，你们是我在这个信仰内所生下的孩子，这个意思就是说有客观的证据证明他真的是看见过天主，看见过复活的主耶稣基督，这是我们的恩宠，没有劳苦，而且我比任何人都更劳碌。这个话当然，因为他写信的对象是更多团体嘛，他不能乱写的，乱写别人马上就是什么，就让他给他就说你这个是乱讲话啊，当场让他出丑，你写的不是真实的。当然是这个原因，这样是真实的一个内容。他说其实不是我，是天主的恩宠，非常清楚，自己不鞠躬，完全是依靠着天主的恩宠，所以这个主观的幅度当中有客观的证据，这是最重要的。我们今天大概就是一样，我们在这个整个的当前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真的很缺乏这些客观的证据啊。一个人就是拼了命的传福音，是一辈子劳碌的，为了为福音而辛勤工作的人，这个是我们目前大概最少见的。宣称自己看见耶稣的比比皆是，非常多啊！你可以在祈祷里面，在弥撒感恩节里面，当然是跟耶稣相遇了啊。可能不是一个面对面的相看，至少在我们信仰里面，在礼仪当中，在神秘的方式，在祈祷里面跟神相遇，基本上不难的。每个人应该多多少少有这么一些信仰体验，但是我们要设法将这一个体验活出来，让天主给的恩宠不要落空呢。那最后呢，十一节说。总之不拘是我或是他们都这样传了，你们也都这样信了，所以所有的传福音者都是传相同的东西，耶稣基督按照经上记载的为了我们的罪死了被埋葬的，按照经上记载第三天复活了，然后显现给人，都传的。那么这个是保罗宗徒他所讲的第一节到第十节的最根本，其实他整章的核心在这个地方，先把这个信仰先确定下来。这个信仰呢，也是格林多人的经验，他们至少透过保罗的生命，他们间接经验到，这是肯定的。从这么一个肯定，他开始说，你们为什么还提这些傻问题？第十二节他说，我们既然已经说了基督已经从死者中复活了，为什么你们中还有人说死人复活是没有的事呢？当然很清楚，我们这边应该是就是有一些这个在格林多教会里面大概还是颇具有影响力的人说的话。如果说小人物讲算了，让他去吧，不是没法就算了吧，一定是已经在团体当中产生了一些影响力，让他们才动东西。那么这是很清楚的啊，说为什么还说死人复活是没有的事呢？啊，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句话。好，那么他现在开始做一些简单的论证，从前面的肯定事实一步一步的往回推。如果死人复活是没有的事，好，为什么这么说？好，那么很简单，那么基督就没有复活，因为基督是人嘛，基督是人，曾经当过死人，对不对？那么我们说他复活了，我你们否定了，当然这个也要否定了，基督就没有复活。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的宣讲就是空的。我保禄来给你们讲的话就是空着，我跟你们说耶稣基督照经上记载的因着为了我们罪死了被埋葬，就是空的，不是真的。他下面说他第三天复活了又显现给人，完全是虚假的。那这个宣讲如果是空着的话，那你们的信仰当然是空，因为你们信我们所宣讲的东西嘛，你们信仰也是空的。他说此外，如果死人真的没有复活，那被视为这个天主的假证人，因为我们相反天主作证说天主死基督复活，我们宣称了一件天主没有做过的事情，不然说他做了，我们说因为这个被动式嘛，天主死耶稣复活了，第三天耶稣基督被复活了，被天主，那我们宣讲这个天主死耶稣复活了其实并没有发生，就是我们讲了一件天主没有做的事情，我们却说他做了，当然我们成为了假见人了， 假见证人，为天主做假见证的。所以呢，我们这么宣称其实是假的。第十六节，那么如果死人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当然是这是合乎逻辑的。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你的信仰就是假的，你们就还在罪恶中。因为耶稣的复活，我不相信他把我们从罪恶中解救出来嘛。那既然没有复活，我们当然就还在罪恶里面了。好，那么那些在基督内死了的人就丧亡，那些相信耶稣基督而死亡的人完全没救了，信仰是空的，他信的也是假的，现在就完全没救。就说如果我们今天还只寄望于基督的话，我们怎么样，就是最可怜的基督徒，是最悲惨最可怜的人了。因为如果基督徒的信仰不能够给人超越死亡的盼望，是假的吧，那他们在现在的生活呢，却比别人怎么更认真更刻苦，就全是枉然，白白受苦，我们只能说真是可怜。用这个殉道篇的话，虚而又虚，万事皆虚。你看没有，你就觉得保罗写东西也是很漂亮的啊，就觉得看他这个有点像那个怎么讲，唠唠叨叨的反复的讲一个事情，但其实是很有味道的。然后最重要的是讲那么多，然后二十节一句但是就解决一切问题。啊，但是基督呢从死者中实在复活了，二十到二十八节。先跟大家讲，你们说他没有复活是多么的荒谬啊！感谢先主，这些荒谬的结果并不存在。啊，说基督从死者中实在复活了，做了死者的出果，什么出熟之果？我们的耶稣死亡是在逾越节，在犹太逾越节。犹太的逾越节本来是农民的节日啊，就是农民他们刚好收割。啊，那逾越节是他们的正月，是春天的时候啊。这个可以当个笑话讲，但是确实非常真实的。我们知道我们能够稍微的活得客观一点点啊。我们中国人喜欢怎么说啊？这个春耕，那么夏种，对不对？秋收，冬藏，对不对？犹太人不是这样子的，他们是春收哦，那不是秋收哦，他们是冬天就叫播种，因为他们的雨季在冬天。所以别把我们中国的这个地方的节期限制呢，就以为全世界都是一样。哦，我常常跟我们学生们说，你读圣经说话，你就是说你们看见起南风了，就是这天气要热了。我说南半球人都否认这句话。你住在墨尔本试试看，南风一起冷的要死，寒风刺骨，因为南风从南极吹来的嘛，对不对？我还记得一个朋友讲一个例子，他说他们家里面是，反正我还有从美国，我还有东边嘛，对不对？然后搬到那个加州来，小朋友非常急的孩子，考试很少有就错误的题目的，那考了一个社会科错了一题，错哪一题呢？说他们问说，我们的山呢、啊、是一年四季哪一季是绿的？想都不想答夏季，错，冬季，那加州是冬季啊。这个沙漠冬天下雨，现在那个光秃的黄土一片，黄山没有绿山呢、啊。他们在我还有时候说这是很绿的、啊、很有趣的一个冬天是冷就枯黄了。难道这个时空的这个题目真的是出的不好，因为他们不知道美国那么大，对不对？有人会搬下来，突然间就生活情境就变了。可是孩子呢，因为他的经验的限制，他只能这么大。他这边是一样的，你看我去的那这个出果是犹太的出国，跟讲是在逾越节里面把这个最早的东西献给天主，那么就是把这个最好的、最早的、最好的先不要给自己，先给天主，就感谢天主赏赐我们这个好的这个食物啊，让大地可以出产，然后当然是期望借了这么一个奉献，天主更丰厚的赏赐我们。本来逾越节是个农民的节日啊，那么后来呢，加上这个出埃及的事件，就加上这一个宗教因素在里面，那成为一个我们今天走把逾越加上过红海啊，过这个什么死亡啊，怎么过罪恶啊，都加进来了，这是我们后来才有的一个宗教的内涵在里面。这边是用那个最原始的概念啊，耶稣呢死后他复活了，成了死者的出国，就死者复活中的第一个人啊，第一个最初的这个结果。那以后怎么样？当然我们知道 有了一个出果，下面带了一头拉骨，通通要结出来，这个意思。好，他说下面说二十一节，因为死亡呢，既然因一人而来，死者的复活也因一人而来。当然，这个死亡因着一人，这一人当然是亚当嘛。啊，二十二节开始说了，就如在亚当内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内众人都将要复活。哦，我把将字加进去也是一样，本来是未来时的写法，我们中文的翻译不加那个字也不算错啊，就加进去呢，就是变得反而比较怪，但是呢是比较符合这个意义啊。为了帮各位懂，把这个字加进去。当然这是一样，怎么回到这个最原始的创造故事，亚当啊。那么过去呢，过去人一直这么懂，教会在好长的时间内还这么懂。保禄当然也在这个整个的信仰传统当中认为是人的死亡是因为罪恶的结果啊，就认为本来这个罪恶，本来人是被天主所造就永远长生的啊。你读这创世纪的故事嘛，因为他亚当犯不死一样，你可以这么想啊，说如果这个亚当的地球就是今天这个地球，如果我们人都没有犯罪的话，是已经站不下人了，满满都是人，不是吗？懂我的意思吗？啊，这并我们不能把这故事这么样的按照这个字面来懂。那过去他们这么懂的，过去因为呢，就是有这么一个罪恶的结果，那么就导致死亡。我们今天对于死亡，当然还是很难讲，死亡无论如何还是个奥秘啊，怎么样的，是不是因着罪恶而来的，怎么样？根据这个创世纪的故事写法是这样，今天我们大概不会这样。我们先懂了这个，我们最后的这一个生命是跟天主内在一起的，跟天主在一起的那个生命是不被时空限制住的，应该超越时空的啊。那那个才是我们讲的真正的不死啊，不死。耶稣也说了嘛，那凡是信我的人，那么不会死亡。那什么意思啊？也很难讲，对不对？不能够说，不能够按照字面来懂的。这边讲的是那么。保禄还在那个古老的传统理解方式里面说，就如亚当内众人都死了，那么一样的呢，在基督内，那么众人都要复活。意思是说，亚当他所造成的后果是普及于全人类的，一样的，耶稣所造成的后果也普及于全人类，只要相信他。啊，只要相信他，都会接受这么一个最美的结局。然后呢，二十三节说，不过呢，个人要按照自己的次序。二十三节后面这大概是讲的一个，保禄好像讲一个世界末日的情境啊，到底要怎么样发生？有点像这个天启文学的写法，一个末世性的写法，了解这个末日大概的情况。他说分三个步骤，首先第一个是耶稣的复活是开始。啊，首先是作为出国的基督，首先，然后呢，第二步是基督再来时，那些属于基督的人，什么那些已经死亡的基督徒就复活起来了。然后最后的是结局，什么结局？圆满的结局，那些全部的人，一切人都要跟这个复活的主在一起。那么我们可以知道，第二步跟第三步是非常近的了。关键是第一个，就耶稣。他的复活让世界末日已经开始。我们在新讲里讲，我们现在是末世性的生命啊，世界末日的末世，末世性的生命。什么？耶稣的死亡跟复活让我们已经看见我们生命的结局。所以我们现在所盼望的，我们现在所期待的，是我们清清楚楚知道的，像耶稣复活后那样的生命啊，两跟天主在一起的生命，这是我们相信。这个是末世已经开始，我们整个呢是在这个末世性的生活当中。用这个神学的话来说，就是末世已经开始，只是还没有圆满啊。我们尚未圆满，从现在我们已经是走在那么整个人类是走向圆满当中。这个圆满的境界已经开始，在耶稣的死亡跟复活的世界已经开始，在真正要走到天主类的一切的整合的圆满还在时间，我们都还在这个过程里面。基督为了天主已经战胜了世界，那么这个基督的王国就随着他的复活就已经来了，在当下已经成为一个真实的， 要到这个世界末日呢，达到他最后的圆满。这边是讲的话。好，那么他说最后结局，他说那么那个时候呢，基督把毁灭，基督将要毁灭一切率领者，一切掌权者，一切大能者，把自己的王权就交给了天主父，因为基督必须为王，直到把一切的仇敌都屈服在他脚下。最后被毁灭的仇敌就是死亡。我们这边看见他说耶稣基督把一切，把自己的王权都交在天主父那里啊。我们感觉上好像经文显示耶稣比天主小那么一点点，小那么一点点，最后的目的是天主父嘛。我们当然知道我们今天教会所宣讲的这个信仰的内涵是天主圣三啊，三位一体，无大无小，无先无后。那这个是教会非常多的年代里面，这么多的基督徒的世代里面慢慢所有的信仰领悟。保禄他所活着的时代还是要从这个传统犹太的绝对一神信仰，要能够慢慢的接受原来这个一神呢，他还有这个别的位格会出现，有耶稣会有圣神会出现的。那要那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嘛，当耶稣说我是天主子的时候，被那一些无法跨越这个绝对一神的，把这完全按数字一来捧的这些人，就视为是异端，视为是亵渎神明。那保禄他们在这个里面，他并没有跟我们真正谈啊，并不是在讲这个天主圣三内在的奥秘。我们说不是跟我们讲天主的神学，他只在慢慢的表达这个天主父跟天主之间的关系。当然在讲的时候呢，不能够讲到我们今天这个整体的信仰领悟的成果，没办法的。所以保禄不要这么样的一个吹毛求疵，基本上我们说还是很清楚，最后在天主父内要整合一切。他说呢，那么天主使万物都屈服在耶稣的脚下。既然说万物都已经屈服了，显然那使万物屈服于他的是天主父了，当然就不在其内。然后呢，万物都屈服于他以后呢，子也要屈服于那使万物屈服于自己的父。你看这个啊，好叫天主成为万有中的万有。我们这段话，我们刚刚讲，如果把这一个耶稣跟天父的关系稍微这个明白，放在这个经文的脉络来懂的话，我们知道他并不是在写一个天主论的神学，他只是说保罗要强调那些有些人呢，他们以为现在耶稣复活了，那么现在就已经圆满了，那保罗说不，还没有，我们还在过程里面。我们真正的圆满是一起统合在天主父内，保罗就讲这个而已，讲这个一个差异性，讲我们现在这个生命呢还在过程当中，我们已经看见了我们生命的结局，因为耶稣的死亡跟复活已经展开这个生命的结局，但是还没有圆满，我们还在过程里面。保罗在讲，为了讲这么一个事实里面，把这个天主父跟耶稣的关系有一点点，我们觉得好像耶稣稍微的小一点点啊，但是我们知道他并不是真正谈这么深的这个神学。一样在这个欲望福音里面有一样的困难，一样的就是说父比我大，就是这么讲的话，你怎么懂这句话啊？你把这句话架空的，假设只有这一句话的话，我们真的说不是我们的基督信仰。我们看整个全部的教会信仰传统里面来领悟才是比较完整的信仰。好，第二十九到三十节另外一段呢，谈到这个复活的希望啊，谈这些。他说，前面讲完了这个复活的这个生命啊，在我们走向结局的这个过程，他说，继续问，不然呢？那些代替死人受洗是做什么？这代替啊，我这个字没有翻错啊，这光是代替都不太懂啊，什么意思？就是在格林多呢，他们有一个奇怪的风俗，这一些基督徒。还有一些人，有些亲朋好友死亡了，但是还没有灵洗，不是基督徒，还没有灵洗。他们希望他们可以成为基督徒，给他们再受洗一次，好像代替那些亡者受洗一样。这是他们做的，这个是格林多教会做的。其实呢，这个东西也并不 罕见啊、哦。那个各位听过一位有名的这个异端学的 Marcio 啊，另外是一个 Marcio 这个人，那么当时呢，他就在他的团体也这么做的。那另外一位名字人多，什么金口圣若望啊，安提约基亚主教就曾经大力的斥责了 Marcio 这个坏习惯。啊，判为异端。后来在迦太基的大公会议里面，主教会议就真正定了一个，这个是异端，不可以接受。那已经到第三、第四世纪了，很晚一直在有的。这个东西存了非常久，就有人希望，有人希望这些人，那么还没有灵洗就死亡的，去他们也可以得救，是好心意了，对不对？我们就再将再受一次洗，好不好？那这个是。我们当然知道，这个是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成了这个圣事主义，把这个圣事变成了一个非要有不可的魔术，像个符咒一样啊，那挂个牌、挂个勋章或拿个门票一样东西。那这个其实就是太小看天主了啊！每人跟我说：“哎呀，神父，这个如果这个人没有灵洗怎么办？”哦，天主办，怎么办？我怎么知道？天主办。我们不用担心，对不对？我说你，我们要说的是，我们尽一切的力量在现在帮助人认识天主。那些没有认识天主，甚至他们刻意拒，我们也都看到这些刻意拒绝天主的人，他们怎么办？天主办。我们不要，我们真的不知道啊，我们好多东西我们不知道。就看来这些人刻意的认识拒绝天主，他就是可能真的不认识天主。所以他没有真正的认识之下，他做了一些决定，当然就很难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怎么办呢？我们当然求天主能够宽恕他们嘛。记得耶稣那句话吧，父啊，宽恕他们吧。但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他们怎么不知道呢？那除非你要说耶稣是讲假话了，他们真的不，他们不知道这个人真的是天主吗？怎么办呢？对不对？那我们可以想象，有很多人真的不知道我们所信的天主真的是天主，他就选择不信。那他不知道怎么办呢？天主办。好，我就跟大家说，大家我们至少我们在生活里面慢慢练习，不要帮别人定罪，不要帮别人说，哎呀，这个人完蛋了，怎么样？说我自杀者，我们觉得说生命有很多的悲剧，已经够悲惨的了。不要再加上悲惨因素了，我们相信天主有办法啊，怎么做我们真的不知道。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没有地狱啊，不这个意思，可是我们真的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算是要判人不得救，那也是天主的事，不劳我们费心了，对不对？我们应该是尽一切可能，跟保罗一样，让人都得救，尽一切力量帮助人得救，这是我们应该要首先要关心的。其他是我们真正关心不到的，那么就让天主来就好了。天主办法，我们慢慢练习，天主有办法。好，继续看他说、啊、如果你们都否认有复活，你干嘛在里面受洗？这个意思很简单，对不对？那么如果说你们说人死了就死，什么都结束，那干嘛做那么多东西呢？什么意思呢？就你们的行动基本上也是否定你们现在所宣称的嘛？他说，另外说，那么我们又为什么现在时时冒险呢？为什么我们也甘愿受苦呢？31节，我甚至于可以说，天天是冒着死亡的。如果我凭着人动机，我当年在当日在恶，我是跟野兽打架有什么益处啊？就是我现在为什么要冒着死亡、冒着生命危险？何必呢？如果死亡什么都没有，那我把握现在吧，欢乐今宵就好了，我管他以后怎么样啊，是不是？他说如果说真的没有的话，我们今天吃吧喝吧，我们今天这些苦难，今天这些这么样的严谨有什么意义呢？啊，说的，如果说我们没有一个真正期待以后最深的最永恒的赏报或者生命，我们现在还过这么一个说自命清高的生活，啊、真是最傻的，那、啊、真的是最蠢的。他说33节，既然这样子的话，你们要小心了，不要被坏朋友带坏了，交结恶友必败坏善行，不要听别人的这个闲言闲语，不要再看单端了、啊、 别再看达文西密码了，好不好？这是那个意思，不要被这个坏朋友掉进来。但我就很惊讶，为什么一本书可以把我们现在打败掉，我就不明白，真的，一本随便一小新闻把你全部的人都打败掉了，很奇怪的，真是不知道。我们今天这个还说自己很聪明、很客观的，我活在这个矛盾里面，真是。好，不可为人所误。他说：“你们当彻底醒悟，不要再犯罪了。”很清楚，就有人是因为已经说那么，或者是说我现在就已经活在这个复活境界，随便吧，你记得吗？前面一句话，凡事我都可行，或者说我们根本就不认为有复活，现在就是一切，当然就是什么，什么事都可以做。你们不要再犯罪了，你们中间有些人实在是不认识天主，你们的行动显示你们实在是不认识天主啊。然后说，他说：“我说这话呢，是要教你们羞愧啊！很有趣的，你们这些人啊，实在是不认识天主。你记得有一句话吗？在第八章的时候，保罗说：‘我们知道，我们都有知识。’对，他说，知识呢，使人傲慢，对不对？那爱德才算什么？对，然后他说什么？那些自以为知道的，还不知道该怎么样知道。”这么记得吗？第八章第二节一样的，这些人自以为说啊，没有什么复活啦，什么都没有的，他们自以为知道，他们其实根本不认识天主，一样东西啊。所以看就是这个主题里面是反复在这里面能够出现的东西，讲的。好，我想我们今天到这边呢，因为这东西其实比较多了，我们下一次就可以讲完，因为十六章内容很少，我们不然的话，我们下礼拜光剩下十六章。半小时就完了，太短了，这样子。我们今天到这留一点，留到下一次看那个这个保罗怎么骂糊涂人呢、啊？当然，我跟各位就是强调，这前面这一个、啊、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特别是这个第三、第四、第五节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最早的、最古老的信仰传统，最古老的这个教会的信仰格式、啊、这个表达里面，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亡了，被埋葬了。然后呢，按照圣经所记载的第三天被复活，天主使他复活，然后显现给人，是我们整个的信仰的核心。好，有没有问题？可能吧，可能当时教会在面临这种，我们只能用猜的，我们不知道。我就是大概就是我刚刚说的，他当时关于这个大家都要宣称看见天主了，那么就可以把这个信仰讲，特别是初期教会这个生活哈、啊、这么的动态。我们今天是因为这个信仰层越来越大嘛哈、啊，发展到今天二十一世纪，那么十几亿的人相信耶稣，加包含这个别的教会的话，对不对？人多得不得了，我。其实这么讲的话，我们信仰就没有一个稳固的基础。每个人可以自立当教主，啊，当耶稣第二，啊，像这个，也许我说的稍微简单化，像摩门教这种形式的，会不断的出现。大概是这个原因，他们说必须要稳固接受了。当然，我们很难去想象这个保罗跟这个路加怎么来的灵感啊，这不得了。当然，我们说，在我们现在很好解释，天主是很感动，很好解释。这我们不得不这边必须拿出信仰来看，没办法，不然我们就没办法讲。好，有别的问题吗？没有，当然是啊，这边当然是，你这边没有，就他这个只是笼统的讲嘛。我们不能够去就是严格的说去对每一个人了，就简单讲的十二位，当然就讲到最早的被耶稣所召就，当然你是问的很好，就是说那个约大师因为离开了嘛，对不对？那个我们知道那个最后这一个马蒂亚是后来才递补进去，就在那个耶稣升天之后五旬节之前里面，对不对？但你不要忘了这边所讲的东西，他并没有说三天呢， 第三天复活了，然后并可显现给开法，以后显现给他，以后多久了不知道啊。哦，如果你知道催磨石，我们人这么催磨石是咬文嚼字的答复，其实不用不需要，就是一般让人讲就好了。基本上，就是笼统的说，初期教会已经开始肯定十二人的团体是非常重要的，大概是讲这个东西。好，还有什么？那希望各位能够在这方面真的是对我们的复活的信仰啊肯定啊，特别是这个肉体的复活啊，我们真的是我们对这个肉体的复活，我们平常那个除了练信心以外，但很少去思考去想这个事情，很少去渴望啊，也不知道怎么渴望，对，但是就是多想想吧，多想一想，当然会知道怎么渴望了。不想当然就不知道嘛，对不对？那我们十一月刚过完练灵月的，我就说这个炼狱的灵魂，那炼狱的肉体到哪去了？不知道，你不管他，对，好可惜，好可怜肉体这样子。然后我们这个307里面前半段哈，前半段一月就是在这个12月16号之前，那么教会基本上这个是期待这个末世的啊，这耶稣要再来，他说是一样，就是再来这个307。就一定要来的啊！我们说这个耶稣来这边就是有这个，一次是历史上已经来到嘛，对不对？第一次来临，然后呢是第二次是他在末日再来，那个第三种就比较神秘性的，就是在感恩礼里面来，或在我们祈祷中他来。那在这第一次跟第二次之间，我们活在了中间的人物里面，我们怎么样能够把我们这个信仰能够真正的能够显现出来？我们的期待的是这个真正的，我们在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肉体要复活起来。那现在呢，真的是对于这肉体的这个联想，要真的是要多一点的尊敬了啊，多点这个关心，当然也要多一点的刻苦啊，必然的这样子的。我们讲一个小事情来说，各位不要说往我们脸上贴金了。我们大溪这个小小的初学院嘛，我们就是想说，用在训练团体的，我们就说这个。我那天跟那个厨师说，那个我们现在从明天开始啊，每天就是两菜一汤啊。平常我们是三菜一汤嘛，两菜一汤，然后两个菜量不用增加，还是一样。跟他好一样，那怎么够吃啊？我说你不用担心了，我们就是不要吃。啊，就是在失去在江陵期嘛，做一点刻苦，一点点让身体开始有点那个意识到。那当我们是团体的，那是就是生活里面，当我们团体上的一些表达啊，能够练习，这真的是应该推荐的。我们现在讲的太少啊，所以我故意讲，就是不是为了让别人知道我们多好，不是，而是说让大家能够明白哈，这些肉体上的这一些操练啊是需要的，它是必要的。真的是必要的，在我们生命里怎么样能够稍微有一些真实的好好的管束，那你对这个身体的感觉会更清楚一点点，对身体会更尊重，也会更珍惜这个天主的赏赐，也许会更期待吧以后的复活。那意思请说。对啊，知道，我以后如果我先去，我告诉你，我排第几名好了。我不知道，因为他大概讲的是说每个人的死亡啊，死亡以后跟耶稣相遇的这个顺序了，我们是没办法讲东西。是这样子，后面再讲，看没有？我们刚刚练过了吗？是这样子，知道保罗他怎么想？就讲世界末日，再来一次，死亡者都要活起来。但我们今天教会用那个教会的信仰讲，不是公审判跟私审判吗？对不对？因为公审判讲世界末日嘛，私审判是我这个人去世时候我就去见天主。那我那个我去见天主的情况，光是灵魂去还是带肉体去，真的不知道了。啊，现在一般的讲法是灵魂嘛，一般的讲法里面，但这个教会也没有把它说成一个当信的道理啊，说肉体去在那边。再关几年，没什么想法，真的不知道。所以这个大家可以讲，按照个人次第，每个人是见天主的按天主的计划，每个人的生活连线，我不知道。在今天，别大家可以这么懂了啊。但确实怎么样，我们真的得等到那一天看见天主的时候，我们会明白这些话。炼狱里的就是慢慢等啊，等我们为他祈祷，他们一个进得到我们的好好的祈祷，进入天国了，天主大慈怜悯。我们大概只能这么想，靠我们多为他们祈祷。 我们大概没有别的，没有别的办法。目前教会这么教导，我想疫情后我们真的是很难去想啊，我们这个是吧？对，我们只能不断想东西。他已经写了嘛，那我不能叫他不要写。对，我可以说，我可以说这句话我也不懂。我可以再，我可以再这样跟你，我真的是这么问，我不懂。啊，我可能想说，在教会里面大概有这个讲法。至于保罗他怎么懂，他怎么讲，我们今天没办法知道，因为他已经过世了。我们除非真的见他，问他一下，当时写什么东西，对不对？我们这种事情做不到，做不到，对不对？我们只能从经文来看，我们只能从经文来想什么意思。我们很难哈，就是严格而言，我们很难去问作者为什么这么写，我们也不知道，因为作者已经无法考证嘛。但我们有的是一个经文，那这个我们在教会的生活传统里面，在教会的教导之下，在圣神感动里，我们去认识它到底讲什么意思，这我们可以做，比如说我们就明白。好，我们祈祷做结束好不好？那下个星期就是12月19日了，我们进到这个江陵期这个最后的九日庆典里面的话，就欢迎各位能够继续来哈。我们还是一样，晚上6:45有一个简单的啊，但是隆重的感恩礼啊，欢迎各位来参加。如果你们赶得上的话，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接受天主的派遣来到人间，感谢你按照天父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而死，为了让我们得到永生而复活。请你帮助我们在生命当中越来越渴望复活的生命，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越来越活出复活的信仰。我们这么求你，因为你是天主，永生有望。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今日已直到永远。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谢谢各位，赶快去看月亮，又大又圆。大家晚安。